第三章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被众人恭敬，名利双收时，没必要心生傲慢，因为这个会过去的。穷困潦倒，山穷水尽时，也不必痛苦绝望，因为这个也会过去的。一，永远快乐的保险你买了吗？现在不少人为了安度晚年，都要买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，那你死后永远快乐的保险不知道买了没有？无论是什么样的聚合，最后都会面临分离，这就是无常的规律。如今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聚在一起，只是暂时的姻缘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各分东西。诚如古人所言，父母恩深终有别，夫妻义重也分离，人生似鸟同林宿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我读过一本叫《哈佛心理课》的书，里面讲了一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九年的杰教授，他后来离开学校时，学生们依依不舍，神情悲伤，于是教授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。 IBM 公司的总裁汤马士华生原本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一次他旧病复发，医生要求他必须马上住院治疗。华生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当下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，我怎么会有时间呢？ IBM 可不是一家小公司，每天有多少事情等我去裁决，没有我的话。我们出去走走吧，医生没有和他多说，亲自开车邀他出去逛逛。不久他们就来到近郊的一处墓地，只见医生指着一个个坟墓说，你我总有一天要永远地躺在这儿，没有了你，你目前的工作还是有人接着做，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，你死后公司仍然还会照常运作，不会就此关门大吉。华生沉默不语。第二天，这位在美国商场上炙手可热的总裁就向董事会递了辞呈，并住院接受治疗，出院后又过着云游四海的生活，而 IBM 也没因此而倒下，至今仍然是举世闻名的大公司。杰教授讲了这个故事后，所有的学生也都释然了。可见无常一旦降临到头上，水里了谁都可以活，此时没必要悲悲戚戚，坦然接受，勇敢面对才是正途。其实无常时刻与我们形影不离，每个人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甚至哪怕自己再不愿死亡，死亡也迟早会来临，到了那时，就算是最珍爱的身体也要万般不舍地留在人间，唯有自己一人随业力而前往后世。对于这一点，只不过有些学唯物论的人是一种逃避的态度，不愿意接受，也不愿意这样想而已。他们总觉得学佛是在逃避，实际上不承认后世，对下辈子没有任何打算，才真正是一种逃避。你这一世只有短暂几十年，死了以后多少万年多少世的快乐和痛苦都取决于这一生的业力，如此重要的事情你能轻易忽略吗？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要关心后世，然而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此没有任何概念，包括一些学佛的人也把佛教看成是获得今生快乐的捷径，给心里带来安乐的手段。至于最关键的解脱大事，或者生生世世的快乐和痛苦，自己从来也没有考虑过。有时候看这个时间，就像月称论师在《中观四百论大书》中所说，整个国家的人都发疯了，国王最初是清醒的，但众人看到他与众不同，纷纷指责他是疯了，结果国王也不得不喝下毒水，跟他们一样变成了疯子。对有智慧的人来说，学佛其实并不消极也不落后，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，前世后世都的的确确存在，既然它是肯定存在的，我们又岂能没有一个长远打算？现在不少人为了安度晚年都要买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，那你死后永远快乐的保险不知道买了没有？当然没有这种信仰的人不想这些也情有可原，可有些人自称已皈依佛门多年，甚至是大乘佛教徒，对此都根本不考虑的话，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。如今很多人一提到死就退避三舍，给他一讲后世有轮回地狱，他马上就捂着耳朵，不要讲不要讲，我害怕，还是快乐点好，我不愿意听这些。此举无疑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，但也由此可见，佛教信仰若想深入到每个人的见解中，确实还存在一段距离。 二，什么都想要会累死你。对生活的标准定得太高，不论是手机、穿戴、住处、车子，都喜欢追求心目中的最好。如此一来，欲望是没有止境的，不管你是否达到了目标，内心都不会感到满足。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快乐建立在洋房、轿车、功名利禄上，每天为此而忙碌地奔波，可到头来快乐的人又有几个呢？曾有一则西方寓言说，有个国王过着锦衣玉食、挥金如土的日子，天下至极的宝物、美色都归他所有，但他仍然不快乐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快乐起来，于是派人找来了御医。御医看了半天，给他开了一个方子，说你必须在全国找到一个最快乐的人，然后穿上他的衬衫，这样你就快乐了。国王马上派大臣分头去找，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快乐的不可救药的人，但是大臣却向国王禀报说没办法拿回那件能给他带来快乐的衬衫。国王非常不高兴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一国之君，为什么连一件衬衫都得不到？大臣回答，那个特别快乐的人是个穷光蛋，他从来都是光着膀子的，连一件衬衫都没有。可见快乐真的很简单，对生活的要求越少就会越快乐。现在的社会，人们对生活的标准定得太高，不论是手机、穿戴、住处、车子，都喜欢追求心目中的最好。如此一来，欲望是没有止境的，不管你是否达到了目标，内心都不会感到满足。生活的轻松快乐要从充实内心做起，而不是盲目的攀比追求。大千世界万种诱惑，什么都想要会累死你，该放就放才会快乐一生。三，感谢无常，让我们少受折磨。当你明白名利的无常，一旦失去就不会觉得天崩地裂。当你懂得感情的无常，遇到变故也不会寻死觅活。当你懂得生命的无常，亲人去世也可以坦然面对。世间万事万物，没有一个是绝对静止的，全部都在运动变化，这就是佛教所谓的无常。正因为无常，我们的快乐不可能永远，它可以随时变成痛苦。如四百论云，无常定有损，有损则非乐，故说凡无常，一切皆是苦。凡是无常的法，就一定会坏灭，只要会坏灭的，则非真正的快乐。从前有个公主，美丽动人，父王十分疼爱她，她要什么，父王都会想方设法满足她。一天下大雨，王宫院子中的积水溅起许多水泡，公主见了非常喜爱，于是向父王要求，我要用那水泡穿成花幔装饰头发。国王说这是不可能的，公主就撒起娇来说得不到便要自杀。国王吓坏了，只得召集全国的巧匠，命令他们给公主制作水泡花幔。很多年轻的工匠对此无计可施，特别苦恼。这时一个老工匠说自己有办法，国王非常高兴，就叫公主亲自当监工。老匠人对公主说，我只会穿幔，不太懂水泡的美丑，请公主自己挑选，选完了以后我好给你穿成花幔。公主便兴致勃勃地去选水泡，结果忙了半天一个都没拿到，最后她累得筋疲力尽，一转身跑入王宫向父王说，水泡虽然很好看，但拿到手中一刻都留不住，我不要了。可见把无常的东西执着为常有，殚精竭虑地想得到，这无疑是一种愚痴之举。世人的痛苦皆源于各种错误的执着，若能懂得无常之理，对一切不会太执着，痛苦便不会那么强烈了。比如当你明白名利的无常，一旦失去就不会觉得天崩地裂。当你懂得感情的无常，遇到变故也不会寻死觅活。当你懂得生命的无常，亲人去世也可以坦然面对。从前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妇女，丈夫抛弃了她，她唯一的孩子又死了。这个妇女痛不欲生，抱着孩子的尸体来到佛陀面前，请求佛陀大发慈悲， 无论如何要救活孩子，否则他也不要活在人世上了。佛陀说，要救你的孩子并不难，只是你必须向没死过一人的家里讨一粒戒子，把这个给我，我就能救活这孩子。这个妇女就挨家挨户地找，但没有一家从来没有死过人。最后她终于明白了，人总是要死的，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平等，于是对孩子的死就没有那么放不下了。古人也说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这就是无常的规律，任何人均无法超越。若能通达这一点，你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，发生任何变化，遭受任何打击，也不会万念俱灰。四，三种活法最快乐。金钱要布施，爱情要奉献，名声要服务于众生，这样才会终生快乐。从前无德禅师面前来了三位信徒，他们为各自的事情烦恼不已，不知如何才能使自己快乐。禅师首先问他们，你们为了什么而活着？第一个信徒说，因为我不想死。第二个信徒说，因为我想年老时儿孙满堂。第三个信徒说，因为我有妻子儿女。禅师听后说，你们都不会快乐的。三个信徒齐声说，那我们怎样才能快乐呢？禅师反问，你们认为得到什么才会快乐？第一个信徒说，我认为有了金钱就会快乐。第二个信徒说，有了爱情就会快乐。第三个信徒说，有了名声就会快乐。禅师答，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们永远都不会快乐。而且有了金钱、爱情、名声之后，烦恼还会接踵而至。三人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禅师说，你们先要改变观念，金钱要布施，爱情要奉献，名声要服务于众生，这样才会终生快乐。从这个小故事中，你明白了些什么？五，越执着失去越快。实际上，很多人追求的幸福就像手中的沙子，握得越紧，流失得越快，到头来很容易空欢喜一场。倒不如怀着一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心态，在为之努力的同时，对于得到多少不要过于放在心上，一切随缘。曾有个画家在白纸上画了一个点，装在相框里，问些人这是什么意思，大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不知道这究竟代表什么。其实它的意义非常深刻，我们若执着于一点，往往会钻进死胡同，忽略周围的很多很多，全然不发现还有大片的空间。比如当你执着一个人时，除了他以外，本来还有许多事物可带来快乐，但如果你一直牵挂他，得不到他，就觉得失去了整个世界。如此不但会让自己痛苦，也会给对方带来烦恼。就像执着那个小黑点一样，明明旁边的白色空间那么大，哪里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，却偏把自己困在一个点上，这样的结果绝不会有幸福可言。美国有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，有一次在快下课时对所有的学生说，我今天准备做个游戏，哪位同学愿意来帮忙？有一位女士上去了，教授要求她把最爱的二十个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，那位女士就把家人亲戚的名字全部写上，数量不够，又把邻居朋友等都写了下来。写完后，教授让她把不太喜欢的一个名字擦掉，她就把邻居的名字擦掉了。然后教授要求她继续擦一个，再擦一个，一直擦到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，她的父母、丈夫和孩子。教授还要她再擦两个名字，这时候她有点舍不得，想来想去把父母的名字擦掉了。教授要他再擦掉一个，他想了很久，将孩子的名字擦掉了。这时教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，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为什么要擦掉他们？这位女士答道，父母会在我之前先死，孩子会在我死后单独留下，能陪我共度一生的只有我的丈夫，所以我对他的执着最大。教授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你执着的范围非常小， 在这么小的范围内，你对丈夫如此执着，认为他是属于你的，他的所作所为就会被你控制，觉得没有自由，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，这样他反而可能最先离开你。实际上，很多人追求的幸福就像手中的沙子，握得越紧，流失得越快，到头来很容易空欢喜一场。倒不如怀着一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心态，在为之努力的同时，对于得到多少不要过于放在心上，一切随缘。万事从调心开始。倘若你真懂得一些调心的窍诀，那活在世间上也可以，离开世间也可以，有钱也可以，没钱也可以，身体有病也可以，没病也可以，只要能护持这颗心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在古印度，国王手下专门有驯服狂象的人，他们通过铁钩、绳索等工具，将狂象训练得十分听话，身体也变得极其调整。然而对驯象者来说，能调服的只是大象的身，而不是大象的心。这方面佛经中就讲了一则公案。往昔一位国王有很多头狂象，并专门安排人来驯服他们。有一次，国王准备到森林中打猎，让驯象者给他一头驯服好的大象当坐骑。国王骑着大象来到林中，由于大象嗅到了母象的气味，便开始疯狂地追逐母象，万分紧急之下，国王抓住一棵树才得以脱险。国王非常气愤，回宫后找驯象者算账。驯象者说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确实已将象的身体驯服，今天发生这种事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没有调服，为何你不调服他的心？这一点我也无能为力，因为调伏众生的心，唯有大慈大悲的佛陀才有能力。我只能驯服大象的身体，他的身体我已调伏，您若不信可亲自一试。于是国王派人把大象找回来，在他面前放一个燃烧的铁球，并他用鼻子将铁球卷起，尽管燃烧的铁球烧坏了大象的身体，但他仍乖乖地把铁球卷起来。见此情景，国王终于相信了驯象者的话。身体的驯服一般人都可以做到，有些人通过训练身体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表演，比如杂技、体操，甚至有些动作看起来非常惊人，他们驾驭起来也游刃有余。而对于心的调伏，只有通过修行佛法才能达到。一旦你调伏了自心，把胡思乱想、乱七八糟的心管住了，这才能真正获得自在。因此佛陀说，调心即善妙，调心得安乐。若能调伏自己的心，则是最善妙、最安乐的事情了。这一点不光是口头上说说，更需要实地修持。倘若你真懂得一些调心的窍诀，那活在世间上也可以，离开世间也可以，有钱也可以，没钱也可以，身体有病也可以，没病也可以，只要能护持这颗心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否则，哪怕你拥有能自予一切的如意宝，也不一定满足，不一定快乐。那么，我们该怎样调伏自己的心呢？佛教中的禅修非常有效，禅修有许多方法，其中最简单的窍诀就是先专注盯着一尊佛像，看一会儿再闭目观想，观想不起来了，再看一会儿，再闭目观想，如此不断训练，直至观想得非常明显、清晰。这样做不但可调心养身，缓解生活工作的压力，还可以开启智慧，消除业障，有诸多殊胜的利益，大家不妨一试。七，一切都会过去。被众人恭敬、名利双收时，没必要心生傲慢，因为这个会过去的。穷困潦倒、山穷水尽时，也不必痛苦绝望，因为这个也会过去的。 现在的一切总有一天都会过去，不要让自己活得太计较。古代有位国王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人告诉他，只要记住一句话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忘怀。他当时特别欢喜，但醒来后就忘了。国王非常伤心，倾尽宫中所有钱财打造了一个大钻戒，并召集有智慧的大臣说，你们谁能把这话找回来，我就把这个钻戒赏给谁。过了两天，一位老臣跟他说，国王请把钻戒给我。国王问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老臣不说话，拿过钻戒来，在戒环上刻了一句话，又把钻戒还给国王，扬长而去。国王一看，恍然记起梦中正是这句话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从此国王牢牢记住这句真言，一生中不管遇到什么都不会特别执着，因为他知道光荣辉煌、耻辱失败、财富名利，眼前所出现的一切终究都会过去的。其实我们也应如此，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对于种种得失荣辱用不着太放在心上，被众人恭敬名利双收时没必要心生傲慢，因为这个会过去的。穷困潦倒山穷水尽时也不必痛苦绝望，因为这个也会过去的。宠辱不惊，笑看成败，这才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八，幸福是怎样炼成的？第一，幸福感是暂时的。第二，幸福感是递减的。第三，获得幸福的经历越曲折，幸福感会越大。第四，没有渴求就没有幸福。第五，幸福是需要感觉的。第六，幸福感的获得需要有愉悦的心情。幸福是什么呢？古人在造字时就已告诉我们了答案。幸字上方是土，下方是钱的符号。福字左边是一，右上是一口，右下是田，也就是说有地有钱有衣有食，而且全家团团圆圆，这就是幸福。但幸福真的只建立在物质上吗？有人认为有钱就会带来幸福，但我认识很多有钱人，他们并没有感到快乐。一次我遇到一位企业家，他40多岁，衣冠楚楚，事业有成，却常流露出忧虑、抑郁、沉重的神情。我问，除去成本的话，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1亿没有问题。你心里快乐吗？还行，但我还想做大。不久后，在一个小面馆里，我见到一位50来岁的老板娘。当时天色已晚，她关了面馆的门，转身从油腻的围裙兜里掏出一堆小钱来，一张一张仔细麻利地数着。我问，你一天能赚多少钱？也就100来块吧。未来有什么计划吗？我还想做大。可见做大是好多人的梦想。这种想法虽然无可厚非，但做大了以后，钱赚得多了，反而让自己为欲望所累，不一定会真正幸福。还有人认为，感情可以带来幸福，若找到一个心仪之人，和自己心心相印，相伴一生，就是这辈子最大的快乐。也有人认为，健康可以带来幸福。我就认识一位老人，经常供养僧众，捐赠慈善基金。他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求家里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健康康。综上所述，幸福因人的价值观不同而呈现千差万别之貌，但相同的是，幸福都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满足，都在心上安立。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呢？哲学家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黑格尔都认为，人类应该用理性的方式来寻求幸福，否则建立在感性上的幸福只是一时冲动，会转瞬即逝。所以我们首先理性地认识一下幸福。现代幸福学家认为，幸福具备6个特点。第一，幸福感是暂时的。尽管人人都希望幸福永不褪色，但遗憾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对于能让自己幸福的事物慢慢习惯了以后，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，幸福感也会日益淡化。比如当你坐在刚装修的新家里，环顾四周会欣喜若狂， 但不久这种感觉会渐渐消失。一个人新婚燕尔之时，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但多年以后，他不仅感觉婚姻平淡，甚至还可能与爱侣形同陌路。所以幸福感并不是持久不变的。第二，幸福感是递减的。当你得到渴求的某个东西时，最初觉得特别幸福，但再次获得这个时，幸福感会大不如前。当达到足够多的次数时，幸福感也就变为零了。第三，获得幸福的经历越曲折，幸福感会越大。如果某个东西来之不易，得到时才会激动万分。比如一个人磕长头到拉萨，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达到目的地时，他会无比幸福，喜极而泣。第四，没有渴求就没有幸福。你喜欢某一样东西，对它念念不忘，得到时会喜不自禁，但如果你对一件事物没有渴求，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幸福。试问，不爱糖的人给他糖，他会觉得幸福吗？第五，幸福是需要感觉的。一个人住在简陋的小茅棚里，另一个人住在豪华的别墅中。住茅棚的人非常满足，身心洋溢着幸福，而住别墅的人虽然生活奢华，却没有心满意足，这就不叫幸福。第六，幸福感的获得需要有愉悦的心情。如果你的渴求获得了满足，但此时的你沉浸在对其他事件的悲痛中，仍然难以获得幸福。由此可见，幸福虽然与外在环境有关联，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内心寻觅。既然幸福在我们心中，它就并不遥远，只待用心去感悟。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把幸福一味寄托在外物上，那即使奔波了一辈子，也不一定能得到，反而让自己与幸福越来越远。毕竟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。佛经中说，纵然天上降下珍宝之雨，纵然世间妙玉被一人独享，贪欲大的人也不会感到满足。我见过很多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享有财富与盛名，却依然不断地寻寻觅觅，内心始终没有满足，时常处于焦虑空虚中，不知幸福为何物。从前也有一位富人背着金银财宝到远方去寻找幸福，可他走遍了千山万水也未能找到幸福。当他沮丧地坐在路旁时，正好遇到一个农夫。富翁说，我一直在寻找幸福，实在是找不到，怎么办？农夫擦着汗，放下沉甸甸的柴，说，放下就是幸福。富翁顿时醒悟，当天晚上也睡得很香。人生在世，往往有太多的放不下，如果有一颗知足的心，懂得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，即使自己的人生不完美，目标不能完全实现，也会牢牢抓住幸福的翅膀。所以何时放下了，何时就会满足，何时才会幸福。酒莲藕是佛陀加持过的食物，莲藕真是好东西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吃它对身体有帮助，学习它的精神对心有帮助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前不久有人买了几节白嫩的莲藕放在桌上，勾引着我的食欲，见我很感兴趣，他便将莲藕生长的因缘功效一一向我传授。听后方知，莲藕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生吃能清热润肺，凉血行瘀，熟食可健脾开胃，止泻益血，安神健脑，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。孔子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和这种见多识广的人在一起真的很愉快，从他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知识。莲生于污泥而一尘不染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中通代表其谦逊的品德，外直代表其正直的个性，不蔓不枝说明其不具分别念，不向外攀援的特点。所以莲的根部莲藕也自古就深受人们喜爱。诗人韩愈曾有冷比霜雪，干比蜜，一片入口沉疴泉之赞。汉代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也有雨波摇荡，眼波水煮，煞闸惊藻，咀嚼莲藕之语。 同时莲藕还是前辈许多修行人苦行时的食品。释迦牟尼佛广传中记载，佛陀在因地时曾转世为一婆罗门，当他在山上苦修时，主要的食物就是莲藕。莲藕真是好东西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吃它对身体有帮助，学习它的精神对心有帮助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世上还有什么食物比它更好呢？今后我要多吃莲藕，因为它是佛陀曾加持过的食物。